希伯来书第三十七章。37章1节，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遍满骸骨，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我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
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有响声，有地震，骨与骨互相联络。我观看见骸骨上有筋，也长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只是还没有气息。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
第11节，
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
然后我们看第15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取一根木杖，在其上写为犹大和他的同伴以色列人，又取一根木杖，在其上写为约瑟，就是为以法莲，又为他的同伴以色列全家。你要使这两根木杖接连为一，在你手中成为一根。
你本国子民问你说，这是什么意思？你不只是我们吗？你就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约瑟和他同伴以色列支派的杖，就是在以法莲手中的与犹大的杖一同接连为一，我在我手中成为一根。我想我们圣经就读这么多。刚才我们所读的是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段的预言。在我们回到这一段圣经以前，我想我还是要给弟兄姊妹我们稍微做一个很简单的复习。大家都知道说，我们现在每个礼拜三晚上我们一同来看圣经中的预言。那么因为圣经中预言一共有1800多个，我们相信说，圣灵启示这些预言的时候，最中心的目的呢，不是满足我们的好奇心，最主要的目的呢，是要启示他自己的旨意。神有一个永远的计划，神有一个蓝图，从永远到永远，他是神。在永远过去的永远里面，神在他的意念里面产生了一个计划，产生了一个旨意，然后呢，他说我要实行这个旨意。那么等到神开始他工作的时候，这个宇宙就开始转动，时间就开始。那么一直等到神的工作完成了，我们的时间的齿轮就到了最结尾的时候，那么时间呢就结束了，然后就开始将来的。那么因为神对他自己有一个，神对整个的宇宙有一个永远的旨意，那么根据这个旨意呢，神在一步一步的工作。那么有的是在我们现在，就是20世纪以前的，那么到了今天为止，神的工作还没有完成，神还要继续往前做。那么所以我们知道有一些事情还没有发生，不过呢，神一面要执行他的旨意，另一面也借着这本圣经来启示他的旨意。那么对我们来讲，有过去，有现在，对有将来，对神来讲永远是现在。那么特别是关于
到将来的，那么这就是圣经。
那么这个将来对我们今天可能是过去，比方说神对于这个但以理不是给他预言吗？给他看见有一个大人的像，金头银胸铜服，然后呢铁腿。 那这个事实上是代表要将来要来的四个大的帝国，那对我们来讲已经是历史。我们今天读历史，你知道在地中海两岸连续有四个大的帝国，那就是巴比伦大帝国、波斯大帝国、希腊大帝国、罗马大帝国。果然圣经一点都不错，就照着神给但以理预言完完全全的应验。所以等到这个亚历山大他真的进到耶路撒冷城，那些祭司们就把但以理书给他看，后来他很快就撤军了，因为他没有想到居然呢，我们知道所发生的事就像圣经所说是那么奇妙的应验。所以我们知道很清楚，这些在但以理的时候是预言，他往前看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还不过是在尽头的时代，不过是在巴比伦的时候。但是呢，我们知道对他来讲将来要发生的事，就是在巴比伦帝国以后有盈凶，那么整个可以说整个这个天下的颜色是盈的，等一等没有多久江山就改变了颜色，变成铜的，最后呢变成铁。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知道说，就但以理来说完全是预言。不过今天我们回过头看呢，我们说有的已经变成历史，但是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充满了这样许多的预言，而且非常确定的预言。那么是不是但以理预言就完全应验了？没有，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大人像还有十个指头，脚趾头。那今天呢，我们已经到了十个脚趾头，那么可以说到了这个最末了最末了的时候。那么大家都知道今天欧洲共同市场果然在罗马从前旧的版图里面慢慢有一个联盟要形成，那么根据圣经很清楚，这个慢慢是往那个方向走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从圣经里面我们知道它充满了许许多多的预言。那么这些预言我们说过一共有1800多个，那么这些预言是不是零零碎碎的？不是。所以有的人呢很好奇，想知道世界大事怎么样，所以来读圣经的预言。那么有的人想知道以色列人将来的前途如何，到底以色列会不会他们重建圣殿呢，特别主耶稣回来以前。那么还有呢，教会到底有没有前途？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爱主追求主，那么很明显神今天的旨意是在教会里，是借着教会来完成他的旨意。那么教会到底有没有明天？你看看今天神儿女中间的情形，彼此相咬相吞的情形，你看看今天神儿女中间的光景，你常常会叹一口气说，教会有明天吗？教会有前途吗？教会有将来吗？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你发现有一部分的预言是为着教会的。那么从教会的预言我们就能说到底教会有没有明天。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都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你知道说圣经里面的预言不外乎是世界的预言或者外邦人的预言，以色列的预言，还有教会的预言。你记不记得哥林多书那里书信告诉我们说，神是把人分成三类的，那么我们知道说有犹太人、希利尼人，还有神的教会。所以这个很清楚，讲到预言，讲到神的旨意，有的是关乎以色列人，有的是关乎外邦人，有的是关乎教会。但是现在我们这次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我们要既然神的旨意是一个，到了时候满足的时候，在基督里面天上地下要同归于一。那么这个莫非不是告诉我们说，在整本圣经的预言的背后一定有一条线能够把这些预言把它们通通的提起来，把它完全贯穿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在一起追求的是，我们的目的是注重在这里。那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读呢？目的的意思就是我们想明白到底神永远的旨意是什么。那么今天教会到底站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上？今天你打开报纸的时候，你应该注意的是哪一些的消息？比方说奥林匹克这件事，在圣经的预言里面到底是怎么说的？是不是这个我们知道在预言里面有些特点，好像这就是我们这次所看见的一样？所以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说那个特别圣经预言里面讲到那个铜的那一部分，就是希腊的。那么还有呢，我们知道说他
就兽来讲，他是用豹来写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我们看报纸看到奥林匹克，我们看到世界的语言统一的时候，那么我们看到人讲人权的时候， 那你就不能不想到说，为什么圣经里面会提到希腊？为什么提到希腊？那么这跟福音又有什么关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我们看奥林匹克是奥林匹克，但如果你用圣经的角度来看的话，你就知道说，原来和那个大象里面那个铜的部分，或者说那个四只兽里面豹的部分发生关系。那么今天你看见说奥林匹克，你会发现它有一些特点，那个特点实在说来就是在预言里面提到的一部分，所以非常非常有意思。当我们看报纸的看到中东的情形，当我们看报纸就算是看到看到这个像远东的光景，无论是中国也好，无论是印度也好，无论是巴基斯坦也好，那么这些事和主的旨意到底发生，
那在座的我们有许多人从中国，
那么到底在圣经的预言里面中国又占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到底讲到中国的时候有哪些事情要发生？那么今天在大陆上有成千成万的信徒，不知道有多多少少人，那么这些事是不是应验了圣经里面的预言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今天你看整个的世界大事，你看见以色列，你看见教会，你就知道说原来这个通通是神旨意的一环。不过神的旨意有中心的部分，有中心的部分，神兴起罗马，神兴起伊拉克，甚至于海山的势力，甚至于巴比伦势力抬头，我们特别要记得这些多多少少都是和神的旨意配合在一起。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些是怎么能够把它放在一起？所以感谢主，那我们从第一天，我们第一堂，我们就提醒弟兄姊妹，因为今天整个神工作的那个轨迹，运动的轨迹，神的工作就是他的运动，神整个运动的轨迹，那弟兄姊妹是就好像什么，就好像地球绕着太阳，或者是月亮绕着地球，你看所有天体的运动它都有个运动的轨迹的，所有属天它运动的轨迹一定是椭圆。那么椭圆的运动有一个特点，它有两个中心，它有两个焦点，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个两个中心就把每一个点，所以每一个点不是随便动的，每一个点都是受那两个点的指派。所以现在我们要问，有这么多1800多个预言，那么到底是怎么样能神的话是把它放在一起的？我们感谢主，我们看见了原来呢，那两个焦点，一个焦点呢就是主耶稣第一次来，第二个焦点呢就是主耶稣第二次来。在神的旨意里面，我们知道在神的救赎法里面，我们的主来不止来一次，来两次，像我们今天所唱的诗歌一样，我们普通讲的救恩只讲到主耶稣钉十字架，只讲到复活好像就完了，不，你看见整个神工作的部分，包括他升天，还有呢包括他的再来。所以你不能光看见主耶稣第一次来，你要看见主耶稣第二次来。主耶稣第一次来，他解决我们灵和魂的问题，我们灵得救，我们得着重生，我们的魂要经过变化，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但是我们的身体呢？我们的身体今天仍旧是一天毁坏一天，但是感谢主，你看见说一直等到主回来的时候，他要叫我们的身体，我们的人要改变，我们不必再叹息。所以如果当你看见人身体慢慢慢慢衰老的时候，慢慢你看见说头发苍白，慢慢你看见两鬓斑白，慢慢你发现说这个好像这个慢慢不行了，但是弟兄姊妹感谢主，就在人来说，外面的人是毁坏一天，力量一天不如一天，但是感谢主，我们知道我们是蛮有盼望，等到主再回来的时候，刹那之间我们统统要改变，那个时候罪就永远离开你。弟兄姊妹，今天主的救恩不只解叫我们不再受罪的审判，我们得救了，蒙恩得救了，而且今天我们能够胜过罪，我们不再受罪的辖制。所以脱离了罪的审判，脱离了罪的辖制，到了主回来呢，我们要脱离他的同在，罪的同在。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才是完全的。 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那个救赎的中心不能只有一点，一定是两点，不能光是他钉十字架和复活，他要再来。他如果不再来，弟兄姊妹，我们有什么盼望？那信主的、不信主的人，他们得着癌症，我们也得着癌症，这条路我们通通要走的，但是就是不同了，有一点非常的不同。你看见吗？所以每次我们看见人到了紧急的时候，第一个我们要抢救是他们的灵魂，第一个你要为他祷告是他的灵魂。所以弟兄姊妹，信主的和不信主不同在哪里呢？我们是有盼望的，等到主第二次回来的时候，我们通通要改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身体就得了救赎。那第一次来，弟兄姊妹，我们的问题解决了，我们的需要满足了。第二次主回来的时候，他的问题解决了，他的需要满足了。我们普通传福音，我们只讲到我们的需要。我们普通今天讲的蒙恩得救，我们只讲到我们的需要。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蒙恩得救上天堂，今天蒙恩得救我们有喜乐，今天蒙恩得救我们有平安，就这么多。你有没有一次问说，我们的主他的需要有没有满足？他的问题有没有解决？他的问题什么问题？你知道撒旦曾经背叛，你知道撒旦曾经与神为仇为敌，那弟兄姊妹，主为什么第二次要来？主第二次要来的时候，你看见说他的需要满足，什么意思？我们的主做王，然后你看所有的仇敌都在神的脚凳底下，神能够从敌人手里面收回所有的领土。那弟兄姊妹，这个地上和地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我们的主要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到了那一天，弟兄姊妹，你不只说我们的问题解决，我们的满足了，弟兄姊妹，现在神最终的目的也终于满足了。所以你看见吗？等到他的国降临的时候，这是为什么我们主教我们祷告，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降临，这什么意思？这句话不只包括我们的需要，这句话乃是包括他的需要。所以我们的主不能只来一次，他一定要来两次才可以。这然后呢，你看神的旨意才完全，神才满愿，你明白吗？许多时候我们说我们蒙恩信主得救，我们满愿，我们圆满，我们的意愿圆满，我们没有遗憾。弟兄姊妹，你知道人最大的痛苦就是许多遗憾，所有基督徒都是没有遗憾，所有基督徒都应该是满愿的。但是我们要问，我们做了这么久的基督徒，我们有没有问一声说，我们的神他的心满足了吗？我们的神他的旨意达到了吗？今天就是我们个人来讲，什么地方你都能聚会，什么地方都有主的同在，但是我们要问，我们这样做，我们这样聚会，叫神的心得着满足吗？神能不能得着满意呢？神能不能说我没有遗憾呢？当他看见神的儿女相咬相吞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些人都有地方可以去的，你看见迟早有一天他有个地方可以去的，但是弟兄姊妹，主到哪里去？所以从这里我们很清楚，做基督徒今天不能只以我们自己做东西，我们要想到说，主第二次来是为着他，是为着他自己的需要。所以你看见因为这个缘故，你看你可以这样说，整个所有的预言是围绕着这两个中心，围绕着这两个焦点。所以这样主耶稣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这两件事就把这1800个预言就通通拿起来了。所以现在我们要来看，在神的旨意里面，他怎么把它交织在一起，怎么像织布一样把它织成一片的。那这样你看的乃是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不是零零碎碎，不是点点滴滴的，好像你画拼弄拼图的时候，拼图起头都这里一块那里一块那里一块，这里可以有2000多块。但是你知道说，原来呢，我们晓得这个，你把这个拼图啊，这个放在一起，这个拼在一起的时候，弄在一起的时候，最后你看见是一片的，啊，看见完全是一片的。那有一个人他玩拼图啊，那个图啊，这个背后根本从远看根本就像一个人一样。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个整个一块一块，你看上去好像没有多少意思，但是你把它通通放在一起的时候，你知道说这个原来是一幅非常美丽的图。 所以1800多个预言在圣经里面，好像那个拼图一块一块的。你拿着一块，你觉得惊讶得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特别你看，你读圣经，讲圣经预言，说到这个以神怎么样让以色列人从苏联回来，从以索比亚回来，那明明是应验以赛亚书的话，那觉得惊奇的不得，圣经多么准确，那是一块拼图而已。那现在我们要问，以索比亚回来，以色列从以索比亚回来，以色列从苏联回来，和神的旨意发生什么关系？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在一起靠主的恩典，我们希望一同来追求。因为今天读预言的人太多了，今天讲预言的也很多，越讲越精彩，越讲越，而且专门讲一些这个非常专门讲一些非常这个吸引人的。但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能这样，我们的小孩子喜欢这样，但如果我们有心追求的话，我们知道说主乃是借着他的话把这些拼图和我们放在一起。那现在你要知道是有两个焦点控制整个的行动，你看见吗？就是因为这两个焦点，你看那个每一点动的时候只能这样动，它不能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你试试看好了，你不可能跑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在这里很清楚，整个1800个预言还是围绕着这两个焦点。那如果我们看清楚了，对我们帮助就很大。那我们上一次特别说过，主的两次来和以色列两次的归回有关系。因为你怎么知道主两次要来？他给我们时间，主什么时候第一次来，主什么第二次来？你要问说以色列什么时候归回，什么时候回来的？那如果以色列有两次归回的话，那就知道说有两次被掳了。那么圣经很清楚，第一次被掳是被巴比伦掳去，掳到巴比伦；第二次被掳，主后70年被罗马把他们就被赶散到全世界各地去。两次被掳，那么结果呢是两次归回。一次呢是536年公元前536年以色列人回来了。那么还有一次呢是1948年以色列人也回来，两次的归回。那么稀奇的很，这个到底弥赛亚什么时候来，到底我们的主什么时候来，和以色列发生关系，和他怎么回头发生关系，和神恢复的工作发生关系。你看稀奇不稀奇？现在呢圣经说主耶稣第一次什么时候来呢？你要问以色列什么时候他接到命令说要重建他的圣城耶路撒冷，从废墟里面重建耶路撒冷城，从那天开始我们知道483年，清楚得很。你看见吗？这里有一个基准点，是什么基准点呢？是什么时候以色列归回做他的基准点？那不止如此，主耶稣第二次什么时候回来呢？圣经明明告诉我们，无花果发嫩长叶，那就是表示以色列复国的时候。以色列什么时候复国呢？1948年复国。所以从1948年以后，你知道说我们的主已经站在门口了。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看得很清楚，有两个基准点。那么一个是以色列第一次归回，一个以色列第二次归回。那么如果有归回就有被掳，所以是两次的被掳，两次的归回。那么这个就包括了以色列很重要的历史部分。那么既然是历史也是预言，因为是起头都是预言的，所以那就是什么，那就是关于以色列的预言。那么以色列为什么被掳？你知道说原来以色列和巴比伦是对立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在这个以前神要在世界里面安排许多的势力，结果你知道说巴比伦势力在地中海出现，那第一最早出现是尼布加尼撒王。那么弟兄姊妹，所以因着他出现的缘故，那么你看见说巴比伦和什么，和耶路撒冷就被砍。所以这一部分有关于巴比伦的预言，所以你读以赛亚书也好，读耶利米书也好，也就是关于巴比伦的预言，甚至于巴比伦怎么毁灭，你看见吗？你读耶利米书看清楚巴比伦到底怎么毁灭。那巴比伦按理来讲是不可能毁灭，是不是那么大那么了不起，但是到最后他怎么毁灭的？所以你看有很多关于巴比伦的预言。那么还有呢，不止如此，我们知道说在第二个基准点以色列要回家的时候，第二次回来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怎么被掳的？所以神就兴起了罗马帝国。那不光是罗马帝国，等到真的 主耶稣要回来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巴比伦也要又重新抬头。所以我们上一集已经说过了，从以色列第一次归回一直到以色列第二次归回是经过了2520年，这是圣经年。然后呢，这个第一次两伊战争到最近第二次两伊战争中间经过了多少年呢？也是2520年，这是太阳年。那么这个2520是什么呢？就是但以理书第四章所说的七旗。那么我们要知道这个七旗，如果你用但以理书这个用启示录来算的话是2520天，但是我们知道2520天就是字面的解释，所以就做尼布加利撒发疯的那一段时间，然后什么时候好过来呢？2520天。你如果仔细去读但以理书，尼布加利撒有一天骄傲，结果他发狂了。他发狂了以后什么时候他又回来了呢？圣经说他经过了2520天。但是呢，等到圣经用一棵树来形容尼布加利撒的同时，也用这个树来形容什么？形容巴比伦帝国。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巴比伦帝国有一天要砍下来，就是变成这个树墩。那么主前539年果然不错，那个巴比伦只剩下一个墩了，是古列王啊把那个树砍下来的。那么什么时候这棵树要发嫩长叶呢？就像路加福音所说的一样，圣经说到了那一天要经过多少？经过七旗。那么因为尼布加利撒王讲到这个树，如果尼布加利撒那是字面，因为尼布加他这个人，所以他那个时候所经过的时间是2520天，没有错，果然是如此，那个预言果然应验了。但是如果他是形容一个国的话，那当然是按照灵意来解释，所以那就不是2520天了。那现在我们回过头看得很清楚，刚刚好是2520年，是太阳年。所以弟兄姊妹，不管你怎么算，你就知道说我们的主回来是很近了，而且你怎么算都是算在20世纪，上一个世纪，我们刚刚看这个世纪过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能够说你能够说这是危言耸听，你能够说这是随便说说？没有，你看见说今天的的确确我们是到了这个时间末了的最末后的一段时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等着我们的主回来的日子实在是够近的，因为主几乎已经站在门口了。你看见吗？主的话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奇妙的应验。我们不知道主第一次来到第二次来中间有多久时间，这个圣经没有说那日子那时辰，我们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什么时候你知道要近了呢？那个中间经过了2520年。那么我们说过，以色列做基准点，就背后就是以色列的预言。然后既然有巴比伦有列国，那就是世界的预言。神就兴起了许许多多的世界的预言。那今天我想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就是，那么圣经不是有教会的预言吗？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说，我们所看见的这两个焦点，我们所看见的这些图画对于教会有什么意义呢？或者说这个背后到底有没有关于教会的预言？教会的预言到底站在一个什么地位上？那这一点我想是我们今天特别要注意的。那首先我要再一次给弟兄姊妹复习一下，我想我们第一堂的时候第一次的时候提醒弟兄姊妹，这个1800个预言呢，它这个题材呀主要是两种，一个是口述的 spoken 口述的题材，还有一个是 acted 就是说是行动，这是两个不同，一个是行动化的这个题材，一个呢是口述化的题材，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题材。那么什么叫做 spoken 呢？就是口述化的呢。那么一个就是字面告诉我们，比方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这是一个，这个很清楚。那么还有呢，你如果仔细读到预言的，它的预言的本身呢不是用字面，是灵异的，那么这个也有很多。所以如果你把圣经的1800多个预言把它分析一下的话，那只要是口述的预言的话一定分两类，一个是字面的，一个是灵异的，我想这个清楚。那么行动的呢，就是 acted 的呢，那这一部分是怎么回事呢？这一部分分两点，第一个我们说是表号 symbolic， 第二部分就是预表。 那么什么叫做预表呢？那意思就是说，圣经里面常常用预表来说预言，或者这样说吧，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神是用明明白白简简单的话来预告一件事情。但是有的时候呢，圣灵就用一幅的图画，用一些的行动，用一些历史的一些运动来怎么样来发表他的预言。所以这是另外一个题材。那这个题材呢，我们读圣经呢就称它叫做预表胎。所以大家不要忘记，那预表什么意思？预表什么意思呢？预表的意思就是神用一些表号，神用一些图画来预告。所以中文翻译的很好，叫预表，意思就是这里有预告的性质在里面。圣经里面很多很多的这个预表都是有预告的性质在里面。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大家都知道，在所有的人物里面呢，这个最像我们的主就是约瑟，就是约瑟。所以我们说约瑟是基督的预表。那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在基督还没有来以前，结果有一个人在地上过日子，有一个人在地上的生活，你看看他在那里生活，你仿佛看见好几千年以后要在地上的那个人。那这个叫什么？这叫预表，明白吗？用一幅图画，你几乎就可以看见，你就可以看见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所以神呢，是用约瑟这个人，用他的这个图画，让我们能够知道将来所要发生的。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旧约的时候，你看见很稀奇，约瑟他自己以为他是为着自己活着，不，事实上呢，约瑟是为着基督而活着的。他经过许许多多种种，不是偶然的一件，凭着他自己没有理由经过那么些事情，但是神要用他，神要用他做一个行动，神要用他来表演。主耶稣还没有来以前，就让他表演一些经过一些的生活，这个生活就叫人如现在我们一看就很清楚，原来虽然主耶稣还没有降生，他已经把我们主耶稣在地上的种种已经把他预先所告说明出来。所以你看见吗？约瑟是基督的预言，严格说来他是用一些图画来预告基督，告诉我们将来基督是怎样。所以你如果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这个预表怎么产生的呢？就是神在旧约的时候，他找到许多的人物，他找到许多的人事物，那么借着他们的行动，借着他们的经过，表面上来看好像是他的故事，大卫的故事，约瑟的故事，亚伯拉罕的故事，但是很稀奇，神借着这些东西呢，要给我们看见将来的一幅图，要发生那些事情。那约瑟很清楚，你看见约瑟他是父亲最爱他的，那么不是十七岁的他父亲不是给件彩衣吗？所以这里你看见有一个儿子他父亲最爱的，但是呢却是被他弟兄所恨的，那最后呢弟兄就把他卖掉了。他不止卖掉了，我们知道甚至于他后来，我们知道甚至于他后来不是被关到地牢里面，在地牢里面我们知道他是无辜的。为什么坐在地牢里面呢？就是因为他的主人的妻子要引诱他，结果呢他不肯引诱，他就把他的奴役就丢在他的手里，结果就变成了对方的凭据，那就把他陷害，就把他陷到地牢里面。弟兄姊妹，他是没有罪的，但他列在罪犯之中，你看见吗？他和那些人一同坐牢，结果很稀奇，就在那个故事里面，你知道说有一个囚犯得救了，有一个囚犯灭亡，一个被砍头了，一个恢复他的职位了。所以稀奇不稀奇？这些事情从表面上来看好像是约瑟的故事，但是很稀奇，你看见说原来这个乃是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岂不是他父所爱的。他来到自己的人中间，自己的人不认他，恨他们却是恨他，他被自己的弟兄就是犹太人所卖，甚所恨，甚至于所卖。那不光如此，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不是被列在罪犯之中，他犯什么罪？他是没有罪的，连比拉多都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没有罪的为什么列在罪犯之中？这个不是，你看见这不是主耶稣的情形吗？ 那么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起头啊，两个罪人，两个强盗都讥笑主耶稣。但当主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就那么一两句话，其中有一个强盗，他里面良心就受了责备，里面就被良心刀割一样，结果他得救了。所以弟兄姊妹，最后你看见他怎么祷告呢？他说主耶稣啊，求你德国降临的时候纪念我。所以现在你看得很清楚，两个强盗，一个得救了，一个成了。你看见这一幅图画不是预言的图画，这一幅图画不是预告的图画吗？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我们的主果然是这样。所以中国这个来字很有意思啊，来字当中不是个大的十字架，主耶稣就是那个大人的挂在上面，旁边还有两个小人，就是两个强盗。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事实上就说你们要来，那这就是福音。弟兄姊妹，你看见了？那么这个很明显是约瑟所预表，但是约瑟不止预表这个，你知道约瑟预表还多，不怎么知道他预告主耶稣将来所发生的事呢？很稀奇啊。这个你知道不知道？全地都大饥荒，所以因着我们主从死里复活，有这个全地都是大饥荒，只有他把生命的粮仓打开。所以今天我们蒙恩得救的人，我们都是到他那里来收取粮食的。所以我们都是钉他十字架，我们都是恨他，就像他这个几个兄弟一样。结果怎么样呢？你看见我们都需要从他那得供应，从他得生命。你看见他不是生命的主吗？所以就给我们看见说，约瑟所预告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生命的主。他一打开粮仓就打开了，全世界都满了饥荒，每一个人都得到他那里去得到粮食，只有他那里有粮食。那最后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他和他的弟兄相认，犹太人不承，到现在还不认他，耶稣还不承认他是他们的救主。所以一直到了主耶稣第二次回来，真的得了荣耀的时候，他们的眼睛才开启了，原来那个来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围困，来拯救他们的那一位，就是他们所定死的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那一天，等到我们的主和他弟兄相认的时候，你看见许多弟兄都要嚎啕大哭。所以我们知道说，将来等到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要和他弟兄相认的，那个时候他和犹太人相认的，因为这些人把他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到那一天，那个痛苦乃是懊悔的痛苦。为什么这位明明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居然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光是约瑟的故事，事实上呢，已经把我们的主的一生，从他第一次来一直到第二次来，你看见就为我们描写得很清楚，很清楚。那这是圣灵用一个人物这样做。但是感谢主，你如果仔细读圣经，你发现说圣经乃是用以色列，就是说用以色列，神不是拣选了以色列，这个可以说是神的百姓，这个、可以说是神的子民。那这些以色列人为什么在历史上出现呢？不要忘记，神使用以色列好像神使用约瑟一样，神用约瑟来做预表，神用以色列人也做预表，让以色列人在地上有一些的经过，有一些的生活，经过了许许多多点点滴滴。那么弟兄姊妹，这些在旧约圣经所记载的是一个很大的预言，那个预告什么？以色列人所经过的就是教会。以色列人乃是亚伯拉罕地上的子孙，像海边的沙那么，而教会乃是亚伯拉罕天上的子孙，像天上的星那么多。所以弟兄姊妹，是两班的子孙。那么现在你看以色列人从地上经过，他们主表演什么？他们有行动要做一点什么？神借着他们来预告，神借着他们来告诉整个的人类，将这些基督徒、这些教会将来是怎么经过。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读整本的旧约，当你看见这个以色列在哪里经过的时候，神怎么带帮助他，神怎么训练他们，怎么在他们身上工作的时候，你发现说原来这些乃是关于教会的预言，教会将来所发生的就是以色列他们当初所经过的。 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你读预言的时候，你要把预表包括到里面。那么我们所说的那两个焦点到底给我们看见什么呢？这里面对教会来说，我们能学到一些什么样的功课呢？感谢主，这个就是以色列试着，这就是以色列他们在那里在那所经过的。所以你看见神用以色列来做预表，神用以色列来做预言，用这一幅图画来告诉我们教会所经过的。那么首先我想我们首先要记得，就是以色列人呢也是希伯来人，希伯来人呢就是渡过河的人。那为什么以色列人是希伯来人？因为第一个渡过河的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本来在幼发拉底河的那一边，现在呢就来到了幼发拉底河这一边。那么我们知道说，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亚伯拉罕的救恩。所以弟兄姊妹，亚伯拉罕的故事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救恩故事。那亚伯拉罕所走的路是什么呢？是信心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所经过的就是亚伯拉罕，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所经过。比方说亚伯拉罕一生有四座的祭坛，那么祭坛呢乃是代表奉献的生活。所以我们蒙恩得救过信心生活的时候，你看见吗？我们有一个特点，那个特点就是我们常常把自己放在祭坛上。那不止如此，亚伯拉罕生以撒，那么以撒呢一共挖了四口的井，井乃是代表深处的生活。所以什么时候你往深处去，你就碰到活水了。所以弟兄姊妹，当你把自己奉献给主的时候，你很自然这个人就往深处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生活乃是有深度的生活。那不止如此，以撒生雅各，你看见雅各立了四根的柱子，柱子代表见证。那么今天你看见神在我们身上要产生见证，但是雅各是虫啊，雅各是虫，他怎么能做神的见证呢？但是稀奇的，神能够叫那个虫雅各变成毛毛虫，能变成蝴蝶，这就是神的工作。所以到了晚年的时候，弟兄姊妹，雅各是个成熟的雅各。神借着我们这些诡诈的雅各，神要立誓在我们身上要立他的柱，要有他的见证。那么然后雅各生约瑟，约瑟什么呢？约瑟做了四跟四主的梦发生关系。我们知道说我们也做梦，我们常说梦见发财了，所以这个香港人喜欢八八八八发发发，那你一天到晚就需要那发发发。但是很奇怪，我们那么常常不实现的。有的人说小的时候我大了要做总统，到现在看看大概不大现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梦不会实现的，但是约瑟的梦实现的。你看见约瑟的梦的确实现。约瑟他有梦，约瑟是有意象的人。约瑟的梦梦见什么？梦见他的哥哥，那梦见哥哥所代表的那些河捆，不是代表他哥哥向他的河捆下拜啊。那么实在说来，这个表示什么？表示有一天他要做宰相啊，有一天他要在荣耀里面，他的梦实现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我们不只是在祭坛上，今天我们不光往深处去，今天我们不光是这个柱子，同时呢弟兄姊妹，我们是有做梦的人，我们是有意象的人。因着这个意象，弟兄姊妹，最后就把我们带到荣耀去，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没有一个人比约瑟更像我们的主了。那弟兄，但这条路不简单，就像我们弟兄今天在这里面所说的，你看见基督和十字架是不能分开，你不可能光要一个没有十字架基督是不可能的，你不可能光要荣耀而可以平步青云，没有这件事情。所以你看见说，约瑟虽然有四个梦，四组的梦，但是约瑟的一生有四件的衣服。第一件的衣服是他的彩衣，你记得他父亲给他的。这个父亲彩衣给他不错，对父亲来讲是爱，但是你知道从这就是祸根了，你看见吗？因为这个缘故，他被兄弟所恨，然后他的兄弟拿着他的衣服到他父亲那里，因为是给这个野兽染过的。所以约瑟说，雅各怎么说？他说我儿子被撕碎了，被撕碎了。所以首先是彩衣，然后是血衣，然后呢下的去到埃及去以后，你记不记得他把那个衣服丢在他那个女主人的手里，那就是那一件事情把他下到监牢里面，那是奴役，到最后才是细麻衣。细麻衣表示坐在宝座上，不坐在荣耀里面。所以弟兄姊妹，到荣耀里面去的途径一定要经过十字架。 许多人要做梦，梦见巴不得有一天他在荣耀里，他不知道那条路是怎么走，那条路是从彩衣到雪衣到奴衣，最后到西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蒙恩的故事。我们每个人蒙恩的故事就这样。但是感谢主，到了摩西的时候，到了约书亚的时候，你看见神果然他的以色列果然子孙遍满地，你看见吗？到了那个时候，果然呢，像地上的海沙那么多。所以感谢主，到了约书亚的时候，神的应许完全成就。现在呢，以色列不光是一个人，现在当初是一个人，后来变成一个家，后来呢变成一个国。那弟兄姊妹，到了出埃及记的时候，特别他们聚集在迦南的中央，就是示剑的时候，他们要做个见证。他们做的见证什么见证呢？就是说神就是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那也就是告诉我们，也是告诉我们说，现在这些人呢，他们就是因着神的应许，因着神的应许呢，结果你看见他们的子孙是这么多这么多的。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说过，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他们所代表的生活是我们个人的生活。到了有，但是弟兄姊妹，今天你看见我们不只有个人的生活，那么许多时候你看见全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你看见吗？这就是神家的光，这就是以色列全家所代表。那这个什么呢？那么弟兄姊妹，你都记得他们结果到了出埃及的时候，你还记得出埃及啊？他们是像是个出埃及的时候，圣经给我们看见他们有200万人，像一片散沙一样。那么起头呢，一共花了50天，他们终于呢，最后来到了西奈山下。那么他们出埃及没有是蒙恩得救的不错，但是是没有组织的，是散漫的，是拖拖拉拉的。但是弟兄姊妹，神有一个目的，神的目的是什么？神老早就和以色列人约好，要在西奈山和他相会。那么弟兄姊妹，等到这些蒙召出来的会众，他们最后到了西乃山，就是过了50天以后，他们聚在西乃山下的时候，很稀奇。你知道这个斯蒂凡说了什么话？斯蒂凡告诉我们说，那在旷野的教会稀奇得很。当斯蒂凡说那个话，他是用在以色列身上。以色列怎么能是教会？教会是50年才诞生的。那么现在怎么说是旷野的教会呢？那就是告诉我们说，表面上你看那些以色列200万人浩浩荡荡，现在他们在西乃山下与神相会。那弟兄姊妹，神说这些人乃是蒙召出来的会众，我把他聚在一起。那弟兄姊妹，你仔细算算，从他们出埃及开始，就是过红海开始，出埃及开始，然后呢一共过了50天。那么弟兄姊妹，那一天刚好什么？如果你好好仔细算的话，那就是圣经里面的预言，那就是圣经里面的50节。在50节的时候，教会诞生了。那么以色列人他们第50天到了西乃山下，他是蒙召出来的会众聚在一起。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懂得希腊文的话，什么叫教会？教会就是蒙召出来的会众聚在一起，这个就是教会。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这是为什么斯蒂凡被恩感，被圣灵感动，他明明讲以色列的历史，结果他怎么讲？他说那在旷野的教会。怎么是旷野的教会？教会是50年才诞生的。但是弟兄姊妹，这告诉我们，这是一幅图画。以色列人为什么到西乃山？为什么与神相会？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教会蒙召聚在一起与神相会的时候，你看这是预言。每个主日我们聚在一起，不要忘记，我们本来是散沙，但是你看见神供应我们，神给我们天上的玛纳，神从磐石流出水来，目的什么？目的就是叫我们能够聚在他的面前。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不只得着个人，不只得着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个人，我们的主的目的要得着整个以色列人。所以感谢主，等到西乃山以后，他们成立耶和华的军队，那么会幕成为见证的会幕，约柜成为见证的会幕。那这什么意思？以色列人不光有个人的见证，从此以后以色列有团体的见证，有教会的见证，你看见吗？现在你在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走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在这里神说他们从旷野中经过， 那么目的什么？目的就是预告说有一天教会要从大而可为的旷野里面进。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得很清楚，因为这个缘故，你现在读这个读那个就很有意思，读仪式出埃及记就很有意思，读民数记也很有意思。那不光如此，你看见神为了教会，为着我们每一个人，他安排好了这个路程呢，是个成长的过程。从出埃及到进迦南要经过几站呢？42站，14站，14站，14站。所以个人要成长，教会也要成长。是不是一天，是不是一下就登天了？没有，教会没有一下就成长就成熟了，没有。你看见吗？神说过，生命的路永远是漫长，生命的路永远是缓慢的，不怕慢，只怕窄。所以神，你看见从出埃及一直进到迦南，你读到民数记的时候，有多少站？42站，而42站分作14站，14站，14站，就好像马太福音14代，14代，又14代一样。那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在这里，神就给我们看见，到底我们在旷野里面学了一些什么样的功课。第一个阶段14个功课，第二个阶段又是14个功课，第三个阶段又是14个功课，最后呢，你看你个人成熟了，教会也成熟。所以如果你从创世纪一直读到这个生命记的话，你可以看见以色列人他们所经过的，就是给我们看见今天我们个人和教会所经过的。所以进到迦南，就给我们看见我们将来会，我们是所得那个牛奶与蜜蜜是怎样的一块地。所以你一直读下去，弟兄姊妹，我想是非常非常清楚。那么弟兄姊妹，是不是教会不失败呢？你看见说，借着以色列历史给我们看见，虽然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结果你看看他们的历史，你就知道。首先不要忘记，以色列所表演的，以色列神用他们在历史上所经过的，首先告诉我们说，他代表全世界的人。不错，他们有启示，他们有知识，他们有比别人都好，他们不拜偶像，但是不要忘记，他们仍旧是罪人。怎么知道呢？因为当初我们知道亚当堕落以后，后来全部被掳到巴比伦去，因为我们知道他们盖巴别塔，巴别塔就是全世界他们跟随尼禄让他做王，那就是最早的敌基督，最早的敌基督就在创世纪里面。但是弟兄姊妹，以色列人应该是更好，对不对？以色列人应该没有这个难处，对不对？最后呢，还是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弟兄姊妹，以色列没有比别人更好。今天以色列人他们弄错了，以为神拣选他们，神拣选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他们好像是特别优越的一般人，弄错了。神对他们怎么说？你们为什么进迦南？你们进迦南不是你们的义，你们进迦南是因为那些人的恶，神借着你们来审判他们。所以你看见，如果我们今天能进迦南，如果今天我们能成熟，不是因着我们的义，我们乃是蒙了许多的怜悯。那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故事。但是弟兄姊妹，你把整个以色列历史把它总括起来的话，很清楚，你看见说最后以色列失败了，以色列荒凉，结果我们知道第一次被掳就落到巴比伦去。为什么落到巴比伦去？因为他们本来从巴比伦来的嘛，他们从巴比伦来的。那既然他们是从巴比伦来的，所以你看你们等到他们被掳的时候，是被掳回到原来的地方去。所以你看见没有，这个就是以色列人第一次被掳，第一次被掳，因为他们拜了偶像。结果你知道他们从巴比伦回来以后，他们拜偶像的罪就被治好了。那不止如此，第二次被掳为什么？以色列第二次被掳，因为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愿流这人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所以主后70年，当罗马军队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以为说这个城是永远的城，他们要进耶路撒冷，要过逾越节。那么这个罗马驻军说，好，我们把门打开，把门打开了又关上了，那这是以色列人最后的一次逾越节。那的的确确就像圣经所说的，果然那些罪归在他们的子孙身上。从那以后开始，他们被赶到全世界，飘离到全世界。从那天以后，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到处被追赶，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他们犯罪了。 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犯罪有两种，一个犯偶像的罪，一个是道德的罪。我们以为这是罪，许多人世界上人说我什么事也没有做，我又没有杀人又没有放火，但是不要忘记他们不肯接受基督耶稣做救主，神给他们最好的礼物他们拒绝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为什么神借着以色列要预告什么呢？预告告诉我们说世人有两种的罪，一种的罪是叫我们悖逆，另外一种罪也叫我们悖逆。一种的罪是告给我们看见是拜偶像的罪。弟兄姊妹，感谢主，你看见自从以色列人回来以后，他们的罪就得着解决。但是不要忘记，虽然他们不拜偶像了，是不是就好了呢？没有道德的罪是不是就好了？不够的，你看见吗？今天只要人拒绝神的救恩，只要人不肯接受基督耶稣做救主，这就是最大的罪。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最后你看见以色列人又被掳到全世界去。那么我们说过，以色列两次的被掳，两次的被掳。第一次的被掳是掳到巴比伦去，巴比伦是混乱的意思，巴比伦是混乱，本来完全是混乱的意思。那么第二次的被掳就不同了，第二次的被掳是掳到全世界去，现在世界变成他们的坟墓。这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结果是枯骨四散。他们本来是一个身体，你看见吗？神是用以色列这个身体来预表教会怎样是基督的身体。但是不要忘记啊，到了一个时候枯骨四散，现在呢神是把他们散到全世界各地。起头他们是裸到一个地方，就是巴比伦，他们还在一起，但到处都是偶像。那结果病医治好。第二次你看见吗？这一次怎么样？这一次被掳到全世界，而且呢是全世界的坟墓里面，到枯骨四散，没有一块骨头跟一块骨头连在一起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个就是以色列这个1900多年的情形。但是感谢主，到了1948年的时候，神来了个大地震，神从各地就把这些人挣回来，有的人从中国的开封也把他们挣回来。所以如果你到了以色列去，你去吃中国人开的饭馆，你就问那个老板，一定姓赵，他从开封来的。所以你知道说这些人就是地震的，中国人怎么可能震到那里去？那一定是地震把他们震去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们最后，你看骨头跟骨头连在一起，现在呢有皮了，也有这些都有，这就是表示以色列复国，不过还没有气。你看见今天以色列复国是政治性的复兴，它不是属灵的复兴。属灵的复兴呢，一定要等到圣灵浇灌下来，然后他们才能够成为一个真的成为一个身体。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你看见很稀奇啊，圣灵做了一件非常不可能的事。你知道，你如果大家如果懂得一点医学，知道一个人好好活着的时候，他是个很好的身体，慢慢，那么这个最后死是什么地？最后细胞死的是骨头跟骨头中间，最后，那么骨头跟骨头中间那个细胞再死的时候，骨头跟骨头就分开了。所以如果你这个拍照，一个人拍照的话，你把一个人整个从活到死亡的过程的话，你就可以知道，虽然人刚刚断气，但是我们知道他骨头跟骨头还连在一起的。慢慢，你看整个的过程最后是到了骨头的。但是现在呢，你看看这个以西结37章那个图画，好像一个人呢拍电影，我不知道大家拍过录影没有？你给拍个录影啊，你看见小孩子不是这个滑滑梯从上面可以滑下去吗？对不对？你从来没有看一个小孩子这个滑梯从下面跑到上面，没有的，这个在世界上没有的。但你录影里面可以，录影如果你把它倒过来的话，你看，哎，小孩子从下面跑到上面去。所以你要知道啊，这个以西结37章这里故事啊，是世界上没有的，这个只有在录影里面才有。你知道，你今天所看见的身体都是从身体慢慢的就枯骨四散，你从来没有看见枯骨四散再回头变成个身体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个完全是复活的工作。所以我要问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以色列是预表教会的话，今天教会四分五裂，从人的来看的话，你有没有可能用你的办法把几块骨头连在一起就是教会了？不可能的，这个一定是圣灵的工作。然后最后你看见这是完全复活的工作，最后呢还得要生命进去才可以。所以在这件事上，我们每个人都得投降。 你今天可以办人，你今天可以办学校，今天你可以办工厂，今天再能干都可以，教会不能办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因为以色列的故事就是给我们看，枯骨四散能够回来，能变成一个身体，后来真的变成一个身体，身体能够复原，完全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如果有人要做圣灵的工作是不可能，你一定要遍体鳞伤才可能。所以让弟兄姊妹，你看见如果我们从这个地方来看就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弟兄姊妹，第二次以色列人被掳是落到全世界各地去，你明白吗？意思就是说以色列全部散了，现在呢神把他们聚在一起。现在我们要问，这是以色列他们所表演，这是以色列在历史上所经过的，但这是预告啊。这预告什么？预告教会要经过。所以这告诉我们说，以教会要两次被掳，教会要两次被掳。教会什么时候第一次被掳？你读教会历史现在很清楚，你知道说到了第十六世纪的时候，我们看得很清楚，教会完全被掳到罗马去。大家看得很清楚，罗马教的种种就是巴比伦。你去看看巴比伦，看看罗马教里面所有的情形，你看见通通是巴比伦的东西，都是混杂混杂的东西，异教的东西，包括佛教，包括什么那个，你如果追根究底的话，你看你说都是跟着你到圣彼得那去看看，这个圣彼得，所谓圣彼得埋在下面，上面那个东西叫 canopy， 就是一个像天幕一样的东西，那个东西完全是外邦的，是庙里面搬来的东西。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现在看得很清楚很清楚，这当到教会被掳到巴比伦，那就是被掳到罗马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个就是教会最黑暗的时期，甚至到了一个地步买赎罪权。但是感谢主，借着马丁路德，借着加尔文，借着慈惠里，你看见说神把他们 Zwingli， 然后神把他们从巴比伦掳带回来。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等到巴比伦回来以后，你看见在神的儿女中间，他们把所有巴比伦的东西通通拿掉了。你看见吗？他们有祭司，因为他们认为天主教认为说这个你这个望弥撒的时候，这个主持弥撒的就是祭司。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人和神中间好像经过一个居间的东西，但是是马丁路德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是祭司。所以我们与神之间没有中间，没有居间的阶级，每一个人都能靠着基督的工作，耶稣的宝血能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就是教会的被掳跟第一次的归回。所以你如果读历史的话很清楚，你看见以色列所经过是预告一件事，有一天教会要堕落，有一天教会要被掳。被掳到哪里去？完全被掳到那个天主教去，被掳到罗马教去。那么里面充满了偶像，甚至旧恩是完完全不清楚。但是感谢主，从马丁路德以后，借着这些人，借着马丁路德恢复了因信称义，借着约瑟威斯里约翰恢复了因信成圣，等等等等。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感谢主，你看见吗？那个拜偶像的病一直过来了，现在你看见所有那些混乱的情形已经没有了。但是不要忘记，等到1828年左右，就是第十九世纪刚开始的时候，一面不错，教会是没有偶像的。但是弟兄姊妹，到了那个时候，有一种的情形，你看见神的儿女四分五裂，神的儿女个人走个人的路。所以这证明什么？这证明说教会不只是被掳到巴比伦去。教会呢，到了一个时候，你看见吗？完全分散，大家四分五裂。所以弟兄姊妹，到了1828年左右的时候，神在英国还有在其他的地方兴起一班弟兄们来，也是做恢复的工作。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拜偶像是错的，今天我们这个在留在巴比伦是错的，但是今天神的儿女四分五裂也是错的。今天当我们四分五裂枯骨四散的时候，我们怎么做身体的建设？身体在哪里？教会如果是基督的身体的话，我们现在所给人看见的是一块一块的枯骨四散，我们怎么能做建设？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工作必须圣灵做才可以，这个复原的工作，身体的复原只有圣灵能够做，这是复活的工作，没有一个人能够做，我们需要和他配合才可以。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自从1828年以后，从英国后来到了中国，到了印度，到各个地方，神的儿女中有一个觉醒。那个觉醒不光是我们不能光流，我们不能留在天主教错误里，我们不光不能留在那个混乱的异端里面。弟兄姊妹，现在有一个觉醒，就是神的儿女不能够失分。你看见没？今天我们必须，我们必须让圣灵做他的工作。这个工作结果是什么？这个工作结果就是把这些枯骨能够把它镇在一起。然后呢，你看见恢复成一个身体，但不光如此，圣灵还要吹气在上面，结果就成为一个大的军队。那弟兄姊妹，这是预言，这个预言要实现，在我们主回来以前，这件事要发生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我们在地上的任务是什么？如果你今天个人做基础没有问题，你什么地方都可以聚会，你什么地方聚会都没有难处。但是问题就是，当我们和神的儿女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这是身体吗？这是基督的身体？这是主今天所要做的吗？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有的时候我们用人气，有的人用电脑，有的人替老人家量血压，我们觉得就可以把几块枯骨把它放在一起，这个叫做教会吗？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当我们看见整个预言是以这两个做焦点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就是两次的归回和两次的背叛。那第一次我们知道说是叫我们不拜偶像，感谢主，这实在是主做的，叫我们今天能够单纯来敬拜主。那只有一本的圣经，感谢主，你看见吗？这如果你到天主教去，这个圣经比这个还要多的。所以今天主实在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恢复。但是不要忘记，你看见说教会不只是被掳到巴比伦，教会也是被落到全世界去。那今天在主回来以前是枯骨四散的。那弟兄姊妹，今天主要恢复的见证是什么？就是基督的身体。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件事不是你能够做，也不是我们能够做，所以在以弗所书才说我们主回来的时候他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散布失败主义，不要因着一点的失败，不要因着一点的灰心我们就失望了。弟兄姊妹，你看见教会是满了希望。如果你看见整个的预言，你就知道以色列人所发生的就是这件事。那么今天难处在哪里？难处就是说，为什么今天神的儿女我们聚在还四分五裂呢？就说救恩来讲没有问题，我们都相信耶稣基督，我们都相信主耶稣十字架的救恩，他的工作都没有我们的罪，我们希望过圣洁的生活，但是我们还是分开的，你看见没有？所以主耶稣第一次来，那个以前以色列人犹太人所解决的不过是偶像的问题。那么自从他们回来以后，有一件事情没有恢复的，你知道什么没有恢复吗？他们圣殿重建了，但是我们知道说在耶路撒冷，我们知道那个大卫宝座从来没有恢复过的，你看见没有？现在他们不再犯罪了，回到耶路撒冷不错。弟兄姊妹，你明白吗？现在我们信了主耶稣了，罪得赦免，我们要上天了，这些都不错，我们经过圣洁的生活都不错，我们还是四分五裂的。那么弟兄姊妹，什么能够叫我们合在一起？主耶稣第二次来的原则，意思就是说主耶稣第一次来是带十字架，主耶稣第二次来是宝座。十字架弟兄姊妹解决我们的需要，宝座满足神的需要。所以弟兄姊妹，只有基督坐在宝座上，我们这些人才可能合一。如果我们每个人要做头的话，没有合一的可能。今天教会的难处就是每一个人都要做，每一个人都坐在自己的宝座，但是问题那个从来不是大卫的宝座。大卫宝座的恢复是要等到主耶稣第二次来。所以这里有一个教训，弟兄姊妹，在我们教会的生活里面，一个是十字架，一个是冠冕，一个十字架，一个是宝座。所以今天我们不能光学十字架的功课，十字架是把我们引进宝座的。所以不管你学了什么功课，弟兄姊妹，你一定被带到基督的王权。换句话说，让基督来做头，只有等到基督做头，圣灵才浇灌下来，然后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才是基督的身体。 今天我们争来争去，哦，什么是教会？蒙召出来的圣众圣徒聚在，这就是教会。好了，我们来教会吧。那么弟兄姊妹，但是你不要忘记，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我们有见证，教会有个见证的。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教会的基督的身体怎么恢复？怎么可能恢复？那个很清楚，很清楚，很清楚，和我们主第二次来发生关系。所以换一句话说，你看见吗？在今天，对我们基督，对教会来说，对教会来说，那么这两个教练，一个是十字架，另外一个是冠冕。没有十字架，没有冠冕。十字架是达到宝座那个途径，只有基督坐在宝座上，我们才有荣耀。否则的话，一切都是羞耻。所以，但愿主把这些话深深的印在我们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晚上你可以看得出来，整个圣经里面讲到以色列的预言，或者讲到世界的预言，是以这个两个做焦点。教会的预言也是如此。那么教会的预言是谁给预告的呢？是借着以色列这个民族，在圣经里面所有的记载给我们看得很清楚。那果然在历史上完完全全印证。所以现在我们能相信说，无论是以色列的预言，无论是世界的预言，无论是教会的，都是以这个来做讲。第一次来和第二次，第一次来重点是十字架，第二次来重点是宝座。那这个两个都是需要的。所以弟兄姊妹，我再说再说，我们今天不是没有爱主的影子，我们好像抓住十字架没有问题，但是问题有没有基督的宝座？这里有没有大卫的宝座？那么只有主耶稣第二次来，我们说最后大卫的宝座才被带进来。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但愿看过这些以后，我们对神的旨意多多少少有一点的认识。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里，虽然天气炎热，我们求你把这些话翻译在我们一个人的里面，求你安慰我们。许多时候我们两腿发酸，两手下垂，我们觉得好像前面没有盼望，教会好像没有明天一样，但主啊，我们感谢你还留我们在地上，还给我们一口气。主啊，我们知道教会是有盼望，教会是有明天，你用你自己的话向我们保证，所以我们感谢你，带我们能够投入在你的工作上，但愿我们不浪费我们时间，我们的时间浪费的够多了。主啊，但愿我们求你宝贝我们的短短的时间，叫我们在短短时间内叫我们能逃离，叫不止我们心满意足，也叫你心满意足。听我们的祷告，靠主的基督看。
阿们。